Advanced Chinese Reader, Lesson 17. Sentences, page 369.
一，张家小孩子玩火把房子烧着了，家里人没法子灭火，有几个军人用灭火器将火弄灭了，否则就成了一次大火灾。杀死总统的那个人又被人给杀了，据说是为了灭口。张军长说，昨天敌人在过桥的时候，我们消灭了他们500多人。二，因为下雨的关系，山上掉下来许多大石头，把我们家的墙壁给压倒了。今天早上有一个小孩过路，被汽车给压死了。据说这方面的条件他们一定要接受的，因为这方面的压力很大。你找江彩玉，我可没看见他，他这几天压根儿就没来过。昨天报上登载有一个青年投河，投河的原因是被经济压迫的。三，日本一向就想侵略中国，七七事件以后侵入了中国，中国就开始抗战了。大会上提出那种侵害我们国家利益的条约，我们绝不承认。报纸上登载敌人侵占了我国东北一个大城市。四，我这次的破产完全是被他拖累的。他借我的钱老是拖着不给我，已经拖延了有4年了。这次的战争如果把时间拖长，对我们是绝对有利的。昨天我的汽车在公路上坏了，等了3个钟头，拖车才来把它拖走了。那家造船公司专门造拖船，现在中国种地也用拖拉机了。那件事情成不成功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不要老是这样子的推脱。五，我们大家配合起来做这件事，一定能够做得很成功。那个国家在战时因为缺少物资，所有的日用品以及粮食都不够，所以都是由政府配给的。你看他对人的态度，真不配当长官。这么点东西那么多人分，这怎么分配呢？六，现在因为打仗的原因，无论什么都贵了一倍了。这里挂号信是普通信2倍的价钱，如果把医生请到家里去治病是加倍的价钱。要想发财就得做买卖，我的钱不到2年的功夫已经多出3倍了。麦天雄这次可发财了，他去年买的货物今年卖出去得到了2倍的利益。七，据说前线的情形不稳，所以王司令昨天亲自去了。那个国家虽然和别的国家打着仗，可是国内的物价很稳定。这个时代像王小姐那么稳重的女孩子很少。我认为把钱放在银行里比较稳当。谢先生坐船从上海到这儿来，一路上风很大，他想船一定走得不稳，其实不然，船走得很平稳。老姜真稳得住，他家里来信说他太太病了，他也不着急。八，要想把那块土地变为肥田，非得上肥料不可。陈子仁的身体很肥大，所以人家给他起个外号叫肥猪。那个孩子每顿饭必得吃肥肉。我们家一到了种田上肥的时候，全家男女老少都得帮忙。九，严校长昨天和教务长说，我们以后考试要严格， 前天接到我姐姐来信说，家妍的病非常严重，让我快点回家。胡老师上课的态度非常庄严，所以学生都怕他。那个国家的特务组织的非常严密，有的国家严禁人民议论政治。你的儿子那么不听话，你应该严严地管管他。十，把黄颜色和蓝颜色混合在一起是一种什么颜色？严仲先先生不喜欢他儿子到舞场去跳舞，他说男女混杂实在没意思。据说前线上不分胜败，已进入一种混战中。敌人已打到离城不远了，城里头已经混乱了。大家都是在外面混饭吃，何必互相攻击呢？你混账，你才混账呢。你不要脸，你才不要脸呢。骂人也是一种艺术，得骂得有曲折，根本不用混账、不要脸等等的词儿。十一，山西省出煤很多，据说所出的煤可以供全世界用80年。我们家做饭不用煤，我们是烧煤气。中国没有电灯之前，点灯差不多都是用煤油。明末李自成进北京的时候，明朝的皇帝在煤山自杀了。因为这一带产煤，所以有很多大煤厂。十二，王兴武、毕希文、石九成三个人组织了一个矿业公司，他们主要的业务是开煤矿。中国华北一带矿产很多，铁和煤都是矿物。在清朝末年，中国有很多矿山都被外国人侵占了。周大文去开矿去了，是煤矿还是铁矿啊？是铁矿。十三，他虽然是总统，可是他没有什么权力。那块土地是属于我们的，我们有主权处理。选举权是人民的权利，在专制时代有权势的人多半不守法。自从他失去政权以后，他就出国养病去了。外交官在外国都有种种的特权。十四，现代的政治应该站在群众的立场。南洋群岛是不是亚洲最大的群岛？我将来到社会上做事，一定要服务人群。你看远远那一群人在那里做什么？十五，我和我弟弟每年夏天都参加夏令营，弟弟说他最喜欢夏令营里的音乐演奏会。时间已经到了夏令，天气怎么还不热呢？夏朝虽然在历史上有这个朝代，可是没有事实的根据。十六，我祖父一到了冬令就请朋友到家里吃羊肉。我在美国过了六个冬天了，我觉得并不很冷，它没有中国的东北那么冷。在我失业的一个冬夜里，我那人要生孩子，家里没钱又没米，你说怎么办？十七，学中国话说的像白先生那么好的外国人很少。我看你还是让王妈做吧，现在找像王妈那么能做事的人很难。十八，外国人学中文要先学中国话才能念中文。江有文从来不用功念书，都是要到了考试他才用功。那个学生太不用功了，到了大考他才拿书本。 十九，玩得好好的，怎么打起来了？这么说起来，你跟我还是亲戚呢。二十，夏教授书看得真多，他没有书没看过。二十一，战国时候的法家主张以法治国。二十二，老子的学说是无为，他说治国应该是无为而治。二十三，他并不是一个大财主，不过是中产阶级而已。二十四，秋收了，农作业里的棉花出产的不理想，今年这里的各种农作物出产的都很丰富。二十五，在古代没有货币的时候，都是拿东西换东西。二十六，这里天旱不下雨，许多人都提倡造林。二十七，像他那种作风，很多人不赞成。二十八，在五四时代，一般新青年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。二十九，昨天报纸上登着这次的战争可能不久就要展开大战。三十，做一国的元首，首要注意的是国计民生。三十一，西山煤矿，我们要收回自办，那是必然的道理。三十二，昨天开会选举副会长，阎文生先生当选。总统被刺，刺客当场拿到了，当即由治安机关讯问了五小时，他也不承认他是刺客。三十三，昨天老夏来找我，说要和他太太离婚，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他太太常常无缘无故的就骂他一顿，他受不了了。严子生和我是好朋友，我们两个人无所不谈，他所作所为都告诉我。三十四，因为战争的原因，我们一家人东走西散，不知哪年一家人才能团聚，想起来不由得心里很难过。三十五，宋顺成写的那本游记无所不谈，写了洋洋数万言。三十六，呵，老姜，你看那位小姐的衣服怎么那么短呢？你简直是少见多怪。三十七，那个电影院的设备很好，许多人都喜欢去。三十八，我的房子到期了，我必得赶紧找房子搬家。三十九，我弟弟年纪那么轻，可是他很守旧。四十，他写的那本书再版了几次了，还是买不到，真是供不应求。四十一，我把三民主义一小段解录于上，请你详细的看看。原文帝，我讲父亲给我的信解录于下。四十二，那个国家目前虽然失败了，可是日后必然兴起。四十三，夏季生不但平时说话很风趣，而且他也很会说相声。四十四，我的书刚才我还念呢，现在怎么找也找不着了，你说离奇不离奇？四十五，我父亲一到了夏天就约四五个要好的朋友坐小船去游湖玩水。四十六，老舍所写的相声上说，人要是念过书，脸上才有书气。据说汉朝的张良在桥上遇见一个老人送他一部奇书，所以他能够帮助汉高祖。四十七， 我和他并不怎么认识。你找工作让我写介绍信恐怕没用。我想一定有效力吧。48。那座土山上种的落花生长得一点儿也不好，大概是养料不够吧。49。为了分配物资，今天早上很多机关的代表将管理物资的王主任给包围了。50。武力的侵略是积极的，文化侵略是消极的，是由建而入的。51。新市长很注意市政，不是造桥就是除路。52。据报纸上的消息，张先生可能出使美国。53。那两个国家订了友好条约，连带着也订了通商条约。54。你求他找事，何必不肯说呢？你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得了。55。他到这儿不到一个月就病了，人地两生的，他也不知道到哪儿找大夫去。56。王太太是个乡下人，没知识，要是生气的时候，什么话他都能够骂出口来。57。我从小就听人家说，这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。我在这里住了几年，我知道这里的确是一个自由天地。58。据说政府正在计划修一条铁路，东自山东青岛，西至四川成都。59。现在有几位水利专家正在研究怎样利用那条河流的水流。60。他是学化学的，现在教中文了，真是所学非所用。61。张九如不但中文好，而英文、法文、德文都好，真是学通中西。62。你骂文主任不要让老官听见，他是文主任的亲信。63。大华书店一切都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择日营业了。64。我一看见别人的母亲爱他女儿的情景，我就想起了我死去的母亲。65。学期终了，各学校都开始放假了。
Lesson 17, Narratives, page 383.
一，中国矿产丰富，华中的湖北和华北的山西，河北以及东北各省，都有很好的煤矿和铁矿。从前因为不知道开矿的利益，甚至于连矿物有什么用处都不大注意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到了清朝末年，受了西方国家科学发展的影响，有些人知道开矿是有利于国计民生，于是就提倡开矿。可是因为资本、设备及技术上都有问题，当然没有什么成效。后来有人主张先让外国人开矿，限期若干年，到期再由中国收回自办。可是当时有些思想守旧的人极力反对，反对的理由说是，如果准许外国人开矿，他们取得了特权，就侵害中国主权，而且中国和外国两方面的权利和义务也不容易规定清楚，将来必有无穷的麻烦。然而反对只管反对，过了不久，中国的矿业多半落在外国人掌握之中，有的是因为借了外国的资本，有的是用中外合作的名义，在表面上看好像中国还有权利，可是实际上是等于把一块肥肉叫外国人随便吃了。 二，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国内混乱，思想混杂，许多种的学说同时兴起，其中最主要的学说是道家和法家。道家主张无为，甚至于对于治国的方法也主张无为而治。法家主张以法治国，就是连太子做了不守法的事，也要和老百姓一样都照法律的规定办理。这两种学说怎么兴起来的呢？那是因为时代的背景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那种时代造成的。在春秋战国时代，各国之间成了一个混战的状态，所以不论是哪一国的人民，都是受战争的扰乱，劳苦的不得了，因而道家才主张不要叫人民再劳苦了，不要再叫人民做什么了，只要是不叫人民做什么，国家就可以治好，也就是说只要不打仗，国家就治好了。所以道家主张无为而治。至于法家学说的兴起，那是因为当时掌政权的都是任意压迫群众，有权势的可以任意侵占财产，在他们心目中压根儿不知道什么叫做道理，更不知道什么叫做法律。这种现象是当时最严重的问题。法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于是主张应当规定出来法律，大家都要守法，这就产生以法治国的学说。三，在1963年，美国发生了一件最大的事情，就是美国总统到南部去演讲，车走在路上，总统被刺，不久就死了。这个消息惊动了全世界。事情是这样，当总统在未演讲之前，他坐着一部汽车往目的地去，所经过的地方都有很多民众在路的两旁欢迎他。正在那个时候，忽然有刺客刺杀总统，当时街上很乱。后来政府机关的人将一个可疑的人拿住了，认为他是刺客，想把他送到法院去讯问，没想到正要送他的时间，在治安机关严密布置之下，忽然从人群里跳出来一个人，把刺客给杀了。政府人员当即将杀刺客的人拿住了，这是一件很离奇的事情。在刺客被杀的时候，有好几位政府人员在场，怎么会被刺呢？还有为什么这个人要刺刺客呢？传说的不一样，有的说是为了灭口，也有人说并没有背景，这个人有义气，他认为无缘无故的把总统给刺了，他很生气，于是就杀刺客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论。四，陈先生的家住在城外，有一天对门的人家起火了，附近的人都去救火，陈先生也赶紧去了。大家救火的时候，有人取水，有人在房上头用水往火里倒，还有人帮着从房里往外搬东西。陈先生没有装水的东西，没法去取水，又不敢上房，搬东西他又搬不动，急得他只在那里大声叫，快来救火呀，快来救火呀。于是来救火的人越来越多，后来有人拿来灭火器，说是最新发明灭火的东西，效力非常大。这个人一面说一面使用灭火器，果然有些效力，火渐渐的小了，再加上水的力量，火终于消灭了。事后大家说那是灭火器的功劳，又有人说那是陈先生的功劳，因为陈先生曾经大声叫救火，陈先生听了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他只是在那里大声的叫而没去做什么。五， 在国际间的作风向来是互相攻击的，在政治、经济以及社会制度上，用种种的方法展开他们的宣传工作。比方中共吧，他们就设法想把共产主义要侵入别的国家，同时还批评西方国家都是资本主义的国家。他们说在那些国家里，资本家的压力太大了，劳工阶级要被资本阶级压死了。他们还有一种口号是东风压倒西风，意思是共产主义压倒资本主义。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呢，也是照样的用种种的方法来批评和攻击他们。六，高老大在乡下有些田产，虽然算不上富户，总可以算是中产阶级。他从来对农作业有兴趣，也有经验，所以凡是他的田里的农作物长得都特别的肥大，出产量也比别人的多出两倍来。有人问他，为什么你的农作物比别人的双倍的出产呢？他说那是肥料的关系，我对肥料有点研究，比方说某种东西和某种东西混合就可以肥田，某种农作物需要某种肥料，以及应当在什么时候上肥，应该分配多少，都很用心研究，再配合我这些年的经验，于是农作物都能得到适当的养料，所以出产量就增加了。大家听了之后都说，像高老大对于种田那种肯努力研究的人很少，我们应该效法他。七，北京城里有一座土山叫做煤山，这座煤山正在皇城的后边，据说从前在建筑皇城的时候，恐怕日后皇城被敌人包围断绝了煤，所以就把大量的煤藏在土山里，预备将来紧急时使用。这种说法是否实在，到现在也没法证明，不过历代相传都有这种说法。煤山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有过动人的故事，那就是明朝最末的一个皇帝，在政权被李自成推倒之后，李自成占据了皇城，这个皇帝觉得他自己没有脸面对他当初创业的祖先，也对不起人民，就从皇城后门走出来，在煤山自杀了。从此这座煤山就出了名，现在在这座山上还有纪念这个皇帝的石刻呢。八，有人说从前的国家要想侵略其他的国家，多半使用武力，用武力侵略的结果必然的遇到反抗，因而发生战争，战争的结果即使侵略的当时能够得到胜利，甚至于强占了别人的领土，然而那只是被侵略的在一种压力之下一时的屈服，绝对不会永久屈服的。近来有些侵略国家，他们把侵略的方法改变了，他们改用经济和文化的侵略，绝对不再用武力侵略，因为经济和文化侵略是由建而入的，不会遇见抵抗。比方说有一个国家拿出大量的钱来帮助别的国家稳定货币，开发矿产、造林、除路，以及推广教育、发展科学，他们所作所为在表面上好像是为了两国的友好，而实在是一种策略，策略的目的还是侵略，而且是一种叫人没法子抵抗，叫人永久屈服的侵略。九，骂人是一种艺术，懂得骂人艺术的，他在骂人的时候骂得有曲折有风趣，能叫被骂的人想生气又不能生气。不懂得骂人艺术的，在骂人的时候就直截了当地骂出口来，比方说骂人家混账，被骂的人哪有不生气的呢？ 所以最好是不要骂人，要到必须骂的时候才骂，还要有骂的艺术，不然的话，如果你骂人混账，也许人家要打你了。怎样骂人才算是懂得骂人的艺术呢？能举个例子吗？或者有人要这样问，这种例子我不便举，因为我要是举几个例子，也许你就用它骂人了，那不是我教你骂人了吗？十，老姜和老夏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他们两个人是没有话不谈。后来两个人分开了，有一次老姜看见一个人手里拉着两个小孩子，背后还跟着四个比较大的孩子。再细看那个人个子很高，好像是熟人，就是脸有点瘦。那个人也看着老姜，忽然说，你是老姜吧？老姜才想起来他是中学的同学老夏。你是老夏？我差一点没认出来。老姜很高兴地说，那个人说，我正是老夏，真想不到我们多少年不见，今天在这儿遇着了。怎么样，你这几年很好吧？还好。你呢？还不是写东西混。十，老姜和老夏是很要好的朋友，他们两个人是没有话不谈。后来两个人分开了，有一次老姜看见一个人手里拉着两个小孩子，背后还跟着四个比较大的孩子。再细看那个人个子很高，好像是熟人，就是脸有点瘦。那个人也看着老姜，忽然说，你是老姜吧？老姜才想起来他是中学的同学老夏。你是老夏？我差一点没认出来。老姜很高兴地说，那个人说，我正是老夏，真想不到我们多少年不见，今天在这儿遇着了。怎么样，你这几年很好吧？还好。你呢？还不是写东西混饭吃。这都是你的孩子吗？可不是嘛。带他们出来成了一小队，人家管我叫小队长呢。你怎么样，是不是还像我们在一起跟着人家大叫打倒孔家店那个时候，仍然主张不结婚呢？我还是单独一个人。也好，你看我有了家，叫这一群人拖累的成什么样子。你好像比从前有点瘦了。是啊，怎能不瘦呢？十一，从前做官的有一种作风是推脱。推就是把自己应当做的事推出去叫别人做，拖是把当天应当做的事拖延下去，也就是拖长了时间，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才做。这种作风对国家的公务来说当然有很大的害处，可是对于做官的本身来说倒是混饭吃的一个好法子。在他们心目中认为，要是自己多做事或者是快一点做事，就免不了出错，所以最好是自己不做事，就是有了非做不可的事也要慢慢去做，这样一来就不会出错了。所谓多做多错，不做不错，所以就用这种推脱的法子，日子久了就成为一种作风。十二，老胡和他太太王氏在城里开了一个煤厂，生意平稳，生活也倒过得很好。没想到内战的火头就在离城不远的地方烧起来了，城里的人免不了受了惊扰，有的搬走了，有的只是发愁。老胡是个老实稳重的人，每次遇着什么意外的事从来不慌张，所以还是照常做生意。 可是王氏看见许多人都走了，他就稳不住了。他想最稳当的办法是赶紧出城，但是想到煤场里还有许多煤，怎能不要了就走了呢？于是想出一个更稳当的办法，就是把煤都照折半的价钱快点卖出，然后带着钱出城，那是再好也没有了的。老胡只好照着他的意思做了，等到把煤都卖光了，他们带着钱正要出城，忽然听见政府在无线电里宣布内战和平解决了。十三，有一个乡下孩子，从来没到城里去过，对于城里的一切什么也不知道。他有一个已经出嫁的姐姐，住在城里。有一天，这个乡下孩子的母亲带他到城里去看他的姐姐。他姐姐看见他们来了，很高兴，就留他们在家里住，给他们做好吃的东西，一面做一面和他们说话。这个乡下孩子看见他姐姐做东西用的火很奇怪，心里想，我们乡下必得把木头烧了才有火，姐姐家里怎么不用烧木头就有了火呢？他就问他姐姐，他姐姐告诉他，我用的是煤油还有煤气，比烧木头方便多了，不过用煤油煤气虽然方便，可是有点危险，要是不用的时候必须严严的关上，不然的话就有危险了。那个乡下孩子说，那你为什么不还用木头呢？十四，每年到了夏令，我都去参加夏令营。今年的夏令营是在一个湖边举行，我和老黄一同去的。时间虽然只有一个星期，可是的确增加了不少见识，更深深体会了团体生活的意义。夏令营里一切节目都本着自我劳动的精神，要亲自伸手去做。就拿吃饭来说，要先做才能吃。最令我感动的是，在一次宗教聚会里，讲道的牧师他手里拿着圣经，态度又庄严又亲切，能够让不是教徒的都信了基督的道理。还有一种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群的精神，无论是在座谈会、讨论会，以及登山、玩水、骑车、游湖，总是团体行动，因此表现了互助，也增进了大家友好之情。唯一严禁的是谈论政治，此外全是自由天地，快乐生活。不怪老黄跟我说，这真是有趣味的生活，可惜时间太短了。十五，中国的相声虽然有人把它当作一种消遣品，可是它也是一种文艺，它和歌曲、小说以及戏剧同样是有艺术价值，而且这种文艺最通俗，最受大众欢迎。现代有名的作家老舍曾经写过一段相声，题目是文章会，是两个人从念书做文章说起，就引出一些有趣味的话。现在把大意解录于下。相声文章会。
听你说话大概很有点学问。
没有学问。
念过书吧？
多少认几个字。
你看我从小就读书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懂。不只是脑子里都是书，连脸上也有书气。你看看我脸上的书气小不小？
不小。
当然不小。昨儿打麻将，连衣服都输了。
你是输钱了。
那是说笑话。我真读过十几年书，念过三字文、百家经、千字姓。
那是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千字文、 你连书名还没弄清楚呢。
书念的太多了，全混杂在一块儿了，还念过一部奇书。
什么奇书？
日历。
什么？
日历。念来念去，老是一二三四五那么几个字，容易念。
别胡说了。
并不是胡说，论学问我是学通中西。
杨书也念过？
念过杨日历。
又是日历。
外国文我会八种。
哪八种？
古文是希腊、拉丁，近代文是俄文、德文、法文、英文、日文和意大利文。
那你就该到外交部做事去啊。
我到过外交部。
把你留下了。
赶出来了。
怎么？
我说的外国话跟中国话一样。
那还不赶出来？
我直说我还会念洋日历呢。
就别提日历了。
说真的，我到欧洲留过学，别看我不穿西装，我是法国大学的博士呢。
文学博士还是医学博士？
都不是，是相声博士。
还有相声博士？
你真是少见多怪，知道什么？法国大学文学院有相声学系，我读了四年，受过严格训练，博士论文我写的是相声与水利的关系，洋洋200万言。
相声会跟水利有关系？
说相声说累了要喝水啊。得了博士学位，我就回到中国择日登台。
还是说相声呀？
我要是不说相声，那不是所学非所用了吗？后来大家听我说的真好，都奉承我，说是说相声的圣人，共同送我一件礼物。那礼物是用一张红纸写了四个大字。
哪四个大字？
胡说八道。
十六。中国在明朝初年很注意海外各地情形，于是皇帝派了最亲信的人出使西洋。当时所谓西洋，就是现在的南洋群岛。这个群岛因为在中国的西边的大海里，所以当时叫它是西洋。据历史上的记载，出使的情形前后共有七次。第一次是在西历纪元1405年，有大船62只，官兵28000多人。最后一次是在1430年，出使的目的是为了要知道海外各地情形，同时也叫海外各地知道中国的情形。十七，中国北方一到了冬天，天气特别冷，所以在冬令的时候必得穿棉衣服。可是有些穷人没有棉衣服，又加上又没有饭吃，那就没法子生活了。有一年冬天，我在北京看见街上有一个孩子，不但没穿棉衣服，而且身上的单衣服也都破了，他冷得要死。有一个老头赶紧找来一件旧的棉衣服送给这个孩子，大家都说这个老头是一个有人心的人。十八，当我每次听到街上叫卖落花生的声音，我就不由得走出门外买了一包，分给弟弟妹妹大家吃。我们一面吃一面看书，还连带着说笑。有时候母亲在旁，我就奉送她一点，母亲总是带着微笑地说，半夜了，吃完了去睡吧，别再看书了。这是我在北京念中学的时候，冬夜在家温书的情景。这事离现在有20多年了， 母亲早已去世，我们都已成人，做事的做事，留学的留学，出嫁的出嫁，一家人东走西散，我一个人在这人地两生的海外，又赶上正是很冷的冬天，很静很静的夜间，我想起了北京的冬夜，我想起那时候的温暖，使我加倍的想念那可爱的老家北京。十九，拖拉机差不多是现代农作业的必需品了。从前没有拖拉机的时候，农人们虽然天天劳苦，可是农作物的生产量还是有限。自从发明拖拉机以来，不但省了农人的力量，也可以省了许多时间，而且可以增加一倍的生产。有人说，拖拉机最实用于集体农场，或者是广大的农田，不实用于小的农田。其实不然，无论大小农田都可以用拖拉机的，所以拖拉机差不多是现代农作业的必需品了。二十，在民主国家里，人人有选举权，在选举的时候可以自由的投票，没有什么人来干扰。可是最近在报纸上登载的新闻，有一个政府在选举投票的时候，如果不选举他们心目中的人，政府就设法阻止那个人投票。这样一来，人民当然不服，说是像这样假借民主的名来实行专制，应当把它打倒。可是反对的只管反对，选举的照常选举，后来选举的结果，他们心目中的人当选了，有的国家还说那个国家实行民主政治了。二十一，有个外国学生学中文，他说，学中文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比方说父亲这个词儿吧，在英文里不论是说你的父亲或者是我的父亲，反正都是父亲。在中文里就不同了，说自己的父亲要说家言，说别人的父亲要说令尊。你想，家言和令尊这两个词儿和父亲这个词儿一点儿也不同，该多么难记呀。所以我说学中文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二十二，一个国家在对外国作战的时候，所有壮年的人多半去当兵，因而影响了农业和工业的生产，国内各种物资及日用品就要供不应求，政府为了平均分配，就得统制物资，实行配给办法。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特别的办法，到了战事终了，一切又恢复平时的状态，这种办法也就取消了。可是现在有的国家在没有战事的时候，对于粮食、棉布以及日用必需品也都统制，也用配给办法，于是人民就连吃饭穿衣服的自由都没有了。你说人民能喜欢这种生活吗？二十三，夏先生虽然不是基督教的教徒，可是常去教堂去听张牧师讲道。他说，一般来说，凡是担任讲道的牧师，多半有口才，不然的话就不配担任讲道。但是我从来没听讲道讲得像张牧师那么好的。张牧师讲到好像有一种吸引力，叫你不能不听。我所以到教堂去，可以说是叫张牧师讲到吸引的。我这话如果你不相信，你可以去教堂听听张牧师的讲道，也许你听了一次之后就想听两次三次，也受了他的吸引了。可是我要先声明，我并不是替张牧师宣传，也并不是替基督教宣传。二十四，王先生搬家的时候，因为行李太多，用自己的汽车， 一次搬不完，他向别人借来一部拖车，把一部分行李装在拖车上，然后开着自己的汽车，拖着拖车，就依次把行李都搬走了。可是走在半路上，刚过了桥，他自己的汽车坏了，不能走了，只好打电话给修理汽车的公司，叫来一部拖车，把王先生的汽车和他的拖车都拖走了。王先生说，这是拖车拖我的车，我的车又拖拖车。25。有一次是一个夏天，我旅行到四川，我是坐船沿着长江走的。长江在四川境内水流很急，江里又有很多大石头，船在江里走的是很危险的。有一天船走到最危险的地方，船上的人都紧张得不得了，大家都往江里看，只有一个很胖的人，他一点不害怕。有人告诉他，船正走在最危险的地方了，他说，危险就危险吧，怕什么，怕有什么用？他一面说，一面去睡觉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真睡着了。有人说，在这么紧张的时候，他能睡着了，他的心里真没有事啊。又有人说，怪不得他胖得像一个大肥猪。26。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，经济的重心一直在农业。这种情形几千年来都没有多大变动，可是到了19世纪，中外通商以后，就有点不同了。在近几十年来变动的更大，在1937年中国对日本抗战以前，中国经济在制度上来说可以说是自由经济。中国商人和外国商人在市场上可以自由做生意，以社会组织来说是以中产阶级为主，以国家的收入来说，农业占主要地位。换一句说，当时的经济，农业是主要的，商业是自由的，只有工业是落后的。